中国年轻人近年热爱平价替代品，亦都是所谓的平替，从服装、饰品、食物到电子消费产品的选购都要强调性价比。以彩妆品为例，大牌的唇膏一支是300元人民币，但是各货同色号价格只是要100多元，令到年轻人是爱不释手。而且中国民众对于奢华品牌的追求亦都有消退的迹象，并不再以爱用各货为耻。但是这种消费趋势究竟是消费降级还是理性消费，亦都引发了热议。因为议题敏感，不愿意透露全名的在北京的徐小姐任职于国营航空公司，过去因为收入丰富，鲜有是储蓄，娱乐开销多，亦都经常出国旅游，而且往往一餐是私人聚餐，平均就是要花上是200元的人民币。但自从是爆发新冠疫情以来，中国人的消费普遍疲软，徐小姐自己亦都因为封控措施而出现收入不稳的困境，甚至对未来的就业以及是收入期待亦都出现了不确定性。因此她的生活虽然算不上是激烈，但是出国旅行的规划已经不同以往那么随意，连选择聚会的餐馆的时候都要是度住个荷包。她说在消费力下降、物价上涨的同时，她主要是到提供团购套餐的餐厅用餐体验，亦是服务不便，但是每套餐是只要人民币100元左右。
经济预期不是那么好。
徐小姐对美国之音话，佢对经济预期唔系咁睇好，当有量入为出嘅概念，对价格就会开始敏感。市场上现时最受欢迎嘅嘢就系既能够满足你嘅面子、外形、功能性嘅需求，但系佢嘅价格又更加具有性价比。佢一开始系仲系撑住噶，后嚟大家一督破咗，就发现有咗共鸣，然后就平替一下，就变成咗主流。徐小姐话，去年以来她身边同龄的90后朋友亦都出现了收入减少，其中孭住房贷的人手边的可支配资金是更加少，因此大家开始买起价美物廉的平替品。亦都是因为议题敏感，不愿意透露全名的在上海的倪小姐任职于国营银行，她说经济放缓对金融业的冲击是较少，因为她的银行客户体验到经济放缓之后往往减少消费，转移投资和储蓄。但是他亦都观察到，呢一年以嚟，上海一般嘅民众以及系高收入群族嘅消费两极化嘅走势。倪小姐不讳言，中国经济形势不好，消费降级好正常。佢自己亦都唔再热衷于购买昂贵嘅奢侈品。
现在大家没有像以前那么热衷于去消费奢侈品。
倪小姐话：现时大家都冇好似以前咁热衷于去消费奢侈品，呢、这个亦都系好自然，就系、是、你对以后嘅经济可能预期冇咁好，肯定唔会将现有嘅钱都花响呢一种比较高嘅消费上边。我响2023年嘅经济增速达到5.2%，但系对此经济数据，各界都多质疑佢嘅真实性。为咗刺激经济，中国央行两次降息。降准，中国财政部亦都罕见咁增发特别国债救市，但系仍然难逆转系经济嘅颓势。中国官媒《人民日报》响2月2日系报道呼吁，2024嘅消费促进年应该系壮大新型消费，包含支持直播、电商以及系推动国货潮品嘅消费。响杭州从事跨境电商业，因为议题敏感唔愿意透露全名嘅赖先生就表示，消费行为改变亦都引发咗更深层嘅产业结构调整。佢话电商竞争日趋白热化，就好似淘宝以及抖音平台手机直播，即能买货，足达到消费者嘅成本本来就系低，又冇工厂以及系自有品牌，去除广告又系中间商赚嘅差价，令到商家能够以最低价格以及系最好嘅服务争抢客户。
我没有让品质降级，但是我觉得
赖先生对美国之音表示，佢冇让品质系降级，但系佢系觉得大家都知道呢啲嘅东西中间系有一层嘅溢价。了解佢嘅呢一种供应链嘅基础之后，你就发现好多嘅好嘅东西其实本嚟就系唔贵。佢系并唔系话真嘅系缺钱，而系去消费降级，而系大家已经系太过精明。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市场营销学教授陈荫磊就表示，各界唔需要过度解读中国嘅消费降级。陈荫磊对美国之音表示，好多人买东西，佢先系上小红书，导致咗品牌对社媒渠道嘅控制力减弱。买唔起嘅人以前会讲，我好羡慕，我希望有一个爱马仕嘅包包，只是我买不起。现时很多年轻人就会说，我不需要这个的， 我要佢嚟做乜嘢呢？导致咗国货崛起。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台北报道。